沟通无障碍，处事皆自在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想和您分享的主题是讲话的态度，凡出言信为先。论语说，古者言之不出，耻攻之不殆，意思是君子很怕讲出去的话自己做不到。所谓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，所以不能轻易开口，不能轻易许诺，一定要确定自己能做到再答应，不可逞能。而现在的人却很容易轻诺，随随便便就答应别人，答应小孩，到时才后悔莫及。曾参的太太有一天要出门买菜，孩子吵着要跟他去，他就对小孩说，你不要吵，不要跟我去，妈妈回来杀猪给你吃。孩子就不吵也不跟了。结果他从市场回来，看到曾参正在磨刀准备杀猪，就很紧张跑过去说，我是跟孩子开玩笑哄哄他的，怎可当真。曾参对他太太说，假如你骗了孩子一次，可能你这一辈子讲的话他都不会再相信，所以还是按照你的承诺去做。所以为人父母要知道是非宜，勿轻诺，苟轻诺，进退错。人往往在很高兴的时候就会随口承诺，如此很不恰当。譬如很多大人在打麻将的时候，不论孩子要什么都会说，好，给你，好，去吧。以后孩子就知道打麻将的时候是要东西的最好时机，这些都要留意，否则孩子学到的不是老实，而是察言观色。明朝有一位大学问家宋濂，有时家贫没有钱买书，曾向一个大户人家借书，大户人家有点傲慢，借给他一本很厚的书说，借你十天，到时候要归还。结果到第十天，正好下了很大的雪，主人觉得他一定不会来，但宋濂还是冒着大风雪准时把书送还给大户人家。主人很感动，就对宋濂说，我们家的书以后你随时可以来借。因此建立了信用，对自己会产生非常大的助力。春秋时代有个人叫做季札，他代表吴国出使鲁国，途中经过徐国时，徐国的国君邀请他用餐。在进餐的过程中，徐国国君一直盯着季札腰间的宝剑，季札从国君的眼神中知道他很喜欢这把宝剑，但是按照礼仪，代表国家出使都必须佩戴宝剑，所以他心里想，等我完成任务再将这把宝剑送给国君。后来他出使鲁国回来，又经过徐国，就准备把剑送给徐国国君，结果徐国国君已经去世了。于是季札就到国君的墓前行礼，行礼之后就把他的宝剑挂在墓边的树上。他的仆人看了就对他说，主人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你并没有答应要把剑送给他，纵使答应要给他，他也已经过世了，所以也没必要把剑挂在那里。季札说，使吾以心许之， 其以死备吾心哉？意思是我的心里已经表明要送给他了，怎可因为他死了而违背了我心的承诺？古人的信用是在起心动念上就做到了。东汉时代有个人叫郭吉，他的德行很好，他担任地方官，当他在民间巡视时，有一群孩子跑过来对他说：大人，您下次什么时候再回来？他就计算了一下时间，然后对孩子们说：何年何日会再到此地来？当郭吉又到这个地方时，距离跟孩子们约定的时间提早了一天。郭吉就跟仆人讲：我们今天不能进去，因为会失信于孩子。所以郭吉就在村外的野亭子过了一夜，隔天才进城。而那些孩子正在那里等他。郭吉做到了童叟无欺，即使是小孩，他也不愿意失信于他们。所以光武帝称他是信之至矣，称赞他的信用已经达到极处。人无信不立，个人如此，国家亦如此。秦朝时代有商鞅变法，当时商鞅拿一根很长的木头，然后说：如果有人把这根木头从南门移到北门，我就赏赐给他10两银子。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因为当时秦国人民对于政府并不信任，所以要重新树立信用。刚开始没有人去移动木头，后来加到50两，才有一个人觉得不妨试看看，就把木头搬过去了。政府真的颁发了50两给他。正因为此事，人民了解到政府现在是言出必行。我们常听到社会上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，比如无奸不成商。假如现在我们坚守信用做老实人，是不是会被欺负？假如只有我们的孩子讲诚信，别人都不讲诚信，他能否活下去？我们换一个角度，假如你是客户，你要找什么样的人合作？当然是找有诚信的。无信的人可以骗一时，却无法骗长久。曾经有一位商界朋友，他带了10万元到深圳，接了第一笔生意。签完合同，对方汕头老板一看，这份合同绝对是亏本，不可能赚钱，就交代他的下属监督，看他是否有偷工减料。结果工程做完了，没有发现任何偷工减料的现象。后来汕头老板付了钱，但他心想，这个人做生意怎么高明到这种地步？明明看是亏本，他到底是怎么赚钱的？老板觉得他高深莫测，于是就派人请他回来，问他：这个工程你赚钱了吗？他回答说：没赚钱。老板接着问：你是现在才知道没赚钱，还是签了合同就知道？他说：签完合同我就知道没赚钱。老板很惊讶：你明知道不赚钱，为什么还把工程做完？他接着说：因为已经签了合同，我必须信守承诺把它完成。老板问他：你亏了多少钱？他说：我的成本10万块都亏光了。老板就说：今天晚上我请你吃饭。 晚上，老板召集了所有分公司的工程主管，交代他们，以后铺地砖的生意都交给他做，不要找别人。这位朋友因为诚信，后来事业发展得很好。只要坚持守信，当你信用的程度愈来愈坚固的时候，事业绝对有成。而人往往都急于求成，想要赶快获得利润，在急于获利的欲望促使之下，就很容易做出犯法的事情。很多企业家都是东窗事发而锒铛入狱，所以人生还是要走正道，要循规蹈矩的工作生活，能坚持德行愈久，后福则愈是无穷。好了，今天就和您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会。